所以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很多人当初啊，以为说美国不安全，因为美国就是苏联的核子弹和对准的地方，所以他们想世界最好的地方是澳洲，他们移民到澳洲。这个到了澳洲没有多久，发现上面破了，又移回来。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安全的地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呢，人乃是最大的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所以气象起了变化。这个生态有着许多的表现，不要忘记，这个是活生生的教材，给我们知道，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的问题就是人类需要一位救主。如果死海要改变的话，如果我们的生态能改变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必须来到地上，他先解决属灵的问题，等到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就要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因为属灵的问题一解决，弟兄姊妹，我们既然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如果能彰显而能够彰显这个洋溢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看见吗？整个生态要跟着转变。到了最后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把所有这些我们今天认为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的主要解决。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除了死海之外，你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三十章里面有一节圣经，等待主回来的时候，就是神果缠他百姓这个伤痕内的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呢，这个月亮的光啊，要像太阳的光。太阳的光呢要比现在亮七倍，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当主回来以前，这个世界的污染，空气的污染要越来越严重。所以严重到一个地步，等到我们的主回来解决了污染问题以后，你发现月亮的光像太阳的光，你发现太阳的光比现在要亮多少？亮七倍。所以我们知道说到那天我们主要做这个工作，为什么？因为那天主属灵的工作完成了，然后呢，在整个的生态所表现的，我们的主也要来做那个工作。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会讲到有一天这个死海呢会向这个加利利海，那个原因就在这些地方。那么第二次呢，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一开始做工的时候，就是在死海附近开始。圣经讲到犹太的旷野，就是指着这一代的旷野说的，就是死海附近这一代旷野说的。那不是我们的主是那里开始的，连施洗约翰也是从那里开始的。你有没有记得这个施洗约翰所受洗的受浸的地方，就是靠近耶利哥的附近。很多的人从耶路撒冷到了那里，然后去受施洗约翰的洗。那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记得当你读约翰施洗约翰故事的有一件事，我想你恐怕很难明白的。这个施洗约翰父亲父母是祭司，你父亲是祭司，我们知道，所以他是住在祭司城里面。那祭司城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这个犹大的一座城。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的话，你还可以找到那座城。那么大概这个施洗约翰就生在那个地方。那么撒加利亚那些祭司呢，就是在那个附近。然后呢，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不是很远的，所以是离开耶路撒冷不远的犹大一个城。那么你记不记得？那么他的父母，你记不记得他这个父母啊？从神那里得罪于施洗约翰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呢，他就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然后下面有一句话，住在旷野。那这是非常稀奇的事。他应该住在犹大的那座城，你记得吗？他的父亲是祭司啊，所以就做他的教养，就做他的光景来说，他没有理由住到旷野去。他应该是祭司城里面，而且如果他的工作的开始应该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但是很稀奇。当初许多人都弄错了，博士以为说犹大的王，犹太的王应该象征在耶路撒冷，那不止如此，许多人认为王的先锋应该从耶路撒冷开始，因为耶路撒冷是那个时候犹太可以说整个犹太教的中心。所以如果今天 这个水，如果今天这个施洗约翰要做什么工作的话，那么应该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但是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住在旷野，他吃的是蝗虫和野，而且身穿骆驼毛的衣服。弟兄姊妹，这个不像是祭司的儿子，这个不像是神要使用来在耶路撒冷做恢复工作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背后有他很重要属灵的意思。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的施洗约翰呢，他是从旷野长大的。为什么？因为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不能生育的，所以这里有一个生命呢，是像死海一样，只接受成熟，但是呢，不能传出去，不能传递出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行了神迹了，结果约翰生下来，施洗约翰生下来了。那么施洗约翰的使命是什么？要做王的先锋，做弥赛亚的先锋。年老也老迈了，在人来看是不可能的。但是居然施洗约翰生下来，居然伊丽莎白他能够把那个生命传递出去。弟兄姊妹，这个神迹是你需要，你需要的也是我需要的，不要忘记。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施洗约翰必须是在旷野长大的，必须是在死海附近长大的。那么有人就猜测，到底他住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很感谢主，自从死海古卷被发现以后，我们才知道啊，主耶稣那个时候啊，那个当时的背景，否则我们不大知道那个时候背景。那死海古卷有几个很大很重要的贡献。第一，就是他告诉我们说，整个新旧约的圣经啊是一点都不错。那么除了这个以斯帖记之外，全部发现了。那么现在呢，那实在说来呢，那么那个时候的这个古卷呢，和后来所发现一模一样，他们在那抄写一个字都没有差的，所以这个是死海的古卷发现。那么同时让我们知道是，原来死海那个附近呢就已经有人住了，但是不是普通人住的。那么这里有一帮人呢，叫做爱色尼人，英文叫 Essene。那这一般人呢，你读历史你就知道他们的确存在，主耶稣那时候在都是存在。那么这些人呢多半在什么地方呢？在几个很重要的城，一个就是伯大尼，就是主耶稣那个摩大亚玛利亚，不是玛利亚和高主耶稣玛利亚和拉萨的那个村庄呢，是个爱色尼的村庄，在新的村庄。那不止如此，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主耶稣，这个主耶稣不是在那个什么地方，主耶稣你记不记得这个吃最后晚餐的地方，那预备晚餐的时候啊，他不是告诉你说，如果有一个男人呢顶着一个水罐的话呢，那你就跟着他去。那么这就好像啊，这个很稀奇啊，因为在那个时候呢都是女的顶着水罐出去，但现在如果一个男的顶着水罐的话呢，你跟着他去。那原因很简单，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就是那一代啊充满了爱色女人。这个爱色女人呢是不结婚的，爱色女人就像今天的僧侣一样，爱色女人呢他们是提倡禁欲主义的。那因为他们没有结婚，所以呢他们是自己出去倒水，自己把水瓶拿出去的，那么就说你跟着他去的。说不止如此，如果你在此地区根据考古学，那么主耶稣不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呼召了几个门徒，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里到处都是爱色尼人，就这一帮人。那这一帮人呢是神所兴起来对那个时候犹太教很重要很重要的反应。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那些祭司们不光是变成了撒都该人，就是像约斯这个约翰的父亲一样。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不光是这个已经变成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的复活，不相信死人复活等等，他们只相信摩西的五经。那么不止如此，而且呢他们和政治挂钩，和希律王呢可以说是常常紧接在一起的。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知道吗，这个殿呢就开始荒凉了。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神就兴起了一般人，他们要回到当初去。那这帮人呢，他们是觉得整个的祭司制度，整个的圣殿已经荒凉了，整个的犹太教已经变了质了。所以你记不记得当时耶稣啊第一次接近圣殿的，好多人信耶稣，好多人相信他， 那么读圣经知道说那里面一定有许多的爱色女人，为什么呢？因为爱色女人根本就是觉得这些祭司们呢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是把神的殿变成贼窝的，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人敢用绳子就敢用敢把这些人这个赶出去。但是就是我们的主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因为他知道人心，他知道的有的人相信是因着政治的因素，有的人相信因着环境的因素。那么如果你知道爱色女人背景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出我们的主不把自己交给他们。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那么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有好多人他们住在旷野，住在死海附近。那么特别这个死海在这边的一个地方叫昆兰，那就是他们发现死海古卷的地方。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那里住了好多爱色女人，那么这些人他们不结婚的，他们为着弥赛亚来而活着的。他们知道弥赛亚回来以前呢，他的话非常重要，所以这些人呢什么事都不做，他们每天呢就是专门抄写圣经，专门抄写圣经。那么他们每天要洗好几次澡，而且呢他们觉得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啊，他们的思想啊必须是纯洁，不能有一点的邪念，不能有一点的误会。那假定说他写这个以赛亚书，如果写到第六十，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嘛，如果写到六十六章最后第五倒数过来第五节，那么如果那个时候呢忽然有一个误会的念头进来的话呢，那么他就要把所有的写过的毁掉，重新写起。所以我们知道啊，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能保存神的话。所以这一般的特点什么呢？这一般特点就当整个以色列荒凉，整个犹太教荒凉变质的时候，那么他们觉得弥赛亚回来了，所以呢，他们就保爱神的话，那么他们就敢向这个以宗教的传统挑战。结果呢，他们没住在耶路撒冷，他们就跑到死海的附近去。跑在死海的附近，那么就在那里就住下了。所以有些人认为说，很可能那个时候的施洗约翰呢，就是住在那一带，不过他的使命不同。那么他呢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呢吃的是蝗虫解蜜，而且在旷野里面长大。所以我们就晓得那个时候旷野不是没有人住的，起码爱色女人呢也住在那些地方。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似乎那个时候的背景呢，是爱色女人有她一定的角色。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呢，那么这个大概施洗约翰住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们怎样住在山洞里面，我想施洗约翰也怎样住在山洞里。不过他施洗约翰和他们的使命不同，他们的使命呢是要做光明之子，他们的使命呢要等候弥赛亚来，他们的使命呢就是要把神的话把它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抄出来。那前不久的他们发现在死海的古卷抄写的古卷旁边有好多中国字，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稀奇，这些人哪里来的呢？他们怎么可能懂得中文呢？你看看很清楚中文呢，那的的确如果你看那个死海古卷，你就看不起来那几个中国字没有错啊。所以有人就相信那个时候啊，很可能有一些开封的犹太人在中国开封，十二世纪到了中国的开封，这些犹太人呢大概到了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去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是不满意这个当时犹太教的光景，所以呢他们很可能也躲到那个山洞里面，然后呢难怪他们抄写的时候他们会把中文呢会夹在里面，那个不稀奇，因为他们的确是开封的犹太人，开封犹太人是12世纪就有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呢不大了解他们，我们只以为他们好像回教徒一样，不过呢不过他们戴的帽子不同，所以叫他们亲回会，那么叫他们那个这个聚会，他们这个会堂呢叫做清真寺，其实不是清真寺，跟回教徒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嘛，他们长得跟中国不一样，中国人不一样，但是他们姓什么多半姓赵，因为那个时候的皇帝啊姓赵，就12世纪的时候，所以他们都这样的。 那么今天如果大家到特拉比，到这个以色列，到这个特拉比首都去的话，那里找了很多中国餐馆，你不用问，那个老板一定姓赵，你不相信你带着试试看。那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人都是从开封去的，